好，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珍惜人生。那在谈到珍惜人生的时候呢，我相信呢，首先我们要认清我们人生的重要性，我们人生的意义它有多珍贵，那我们才能够谈到珍惜。如果说我们不了解人生的意义，也不了解说这个人生的价值何在的话，那就谈不到珍惜的问题了啊。所以呢，人生的意义到底何在，这是我们要认清的啊。所以第一个呢，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天天啊，这个很多人呢，这总是觉得茫茫生死，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然后好像死了一切就完了。那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天天非常忙碌的赚钱，希望提高我的地位，但是最后又老又死，然后一切就过去了，有什么意义呢？其实释迦太子在他小时候也想过这样子的问题啊。我们说他到这个他少年的时候，他跟他的父王去参加一个丰收的一个节庆，那他看到呢农夫耕田，他坐在树下看到农夫耕田，那看到呢这个小鸟吃蚯蚓，大鸟吃小鸟，农夫非常辛苦的工作，那水牛也非常的辛苦在犁田。他看到这个景色，就想大家都在忙碌，那蚯蚓也喜欢得到快乐，希望安详，蚯蚓也有感觉啊，小鸟也有感觉，老鹰也有感觉，老鹰希望肚子饿了不舒服，那就要吃小鸟，小鸟也饿了又要吃蚯蚓。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难道我们生来这个世间，我们就是这样子互相的残杀，然后就度过一生吗？看看我们现在的世界也不是这样子吗？这个国家要炸那个国家，那个国家要攻打那一个国家，大家要显示自己的势力有多强。那但是你看多少的总统坐得多高的地位，到老的时候不是一样也要退休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呢，生老病死，好，第一个我们生在这个世间就这样子互相残杀抢夺，要我们的东西，要我们的名义，希望自己越来越的越多的东西，生活得越来越舒服。但是问题是老每个人没有人能够避免，生病也没有人能够避免，死也没有人能够避免。所以释迦太子那时候在想，难道我们生到这个世间，然后就这样子一天一天的随着时间会慢慢的老，然后在这个一天一天的过程当中就互相残杀，互相斗争，勾心斗角，然后最后就老就死，这样子的人生有意义吗？难道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吗？还想人生有没有更好的意义？所以他毅然离开王宫寻找真理。所以呢，我们也一样，其实佛陀虽然觉悟了，也告诉我们了这个人生的真实意义，但是我们实际上也还没有真正抓到人生的意义。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是会觉得很失落，也就是说我们的方向还没掌握好啊。那所以呢，所以有些人不能够了解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好啊，你叫我做善事，但是死了好像什么也没有了，做了又有什么用呢？那但是心又很多的不安啊，又想这个又想那一个，到底人生是干什么的？所以这个茫然就让很多人呢失落。失落的时候呢，如果是遇到困难挫败，那就会很颓丧。所以一般人呢，就是在非常顺利 成功的时候，有时候就不会去想人生的意义，但是在失落的时候就开始会去想。
我觉得一般别人在成功的时候可能想人生的意义会想得更多。
会吗？也会啊，就是说他到这么成功的时候，他就在想说再接下去要再做什么。
对，
到这个最高的时候，你会在想再接下来要能够做什么，可能就要登天了。对不对啊？所以像秦始皇不是也做得很高了吗？他想人生的意义怎样，我怎么样能够保持我这么好的地位，这么好的权力以及钱财，所以就想要长生不老了。其实也还是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好，那这个如果失败的呢，当然就变成这个颓丧忧郁，就说人生无意义啊。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真的没有掌握人生的意义在哪里。那在佛法当中，我们说人生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虽然一切佛法当中虽然说一切是无常变化的，那但是呢，唯有我们这个其实呢，在佛法当中，我们说我们只要我们还执着于自我，只要我们还没有透视宇宙的真理，自我的真相，对自我呢还是处处的染着，这个潜意识里有一个很强的自我意识，那到我们这个临命终时的时候，我们必然还是想我要活下去，这个是很自然。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这个叫做后有爱，也就是希望生命的继续生存。所以我们在心里面是有一个我，希望它继续生存，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透视这个我它是无常变化，其实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还是一个我。那所以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在佛法当中所说的无明或者是无知啊。那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执着性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大家老病要死的时候，都医生说你只能活3个月，有没有办法延续？9个月也好，多半年也好，多2个星期也好，我们就是有这种强烈的希望生存的意志。那所以就这个我这个强烈的这种意识就像一个凝聚力啊，把我们的业，把我们所造过的业呢都凝聚在一起，都牵在跟这一个无明执着于我的这一个错觉呢，就把跟我们有关系的事情就全部连在，就像一颗磁铁。所以这个我像一颗磁铁啊，把所有跟我们有关的做过的事情，跟我们有关系的都很紧的连在一起啊。那所以呢，当我们最后生命，因为毕竟这个身体是物质的，它必然会要经过是跟宇宙一切的这个物品是一样的，是必须要经过成住坏空的，它是物质的东西啊。那但是我们的精神呢，却还不能够透视真理，所以我们就凝聚着它。那所以当我们这个最后临命终时呢，我们的身体瓦解，但是在精神上呢，我们一个强烈的自我意识希望赶快继续的生存，所以我们又会在凝聚新的物质资源，然后再成为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啊。这个就是说在还没有觉悟的人啊，觉悟的像佛陀圣者呢，他们觉悟到其实这个自我不需要染着，他放下这个自我染着的话，他轻松自在。但是因为我们还紧紧抓住这个自我，所以我们就必然生存下去啊。那所以呢，那我们会生存到什么地方去呢？那就看我们所造过的这个业啊。我们如果做了很多的善事，那我们呢生的就会好一点的环境去啊。如果我们造了很多不善之业，那我们就要遭受自己的苦果啊。这个是佛陀呢，他在在思考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发现到人呢都在追求这么多的快乐，但是人生为什么有这么多苦恼？最后呢，他觉悟到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无知，执着于自我，执着外在，然后 就寻找一个新的生命开始，所以我们才会不断的轮回。第二呢，为什么有一些人会很幸福，有一些人好像很多的苦恼？那其实呢，这个跟他所造的，就是说所造的业，比如说他这个执着自我的这种心态很强，然后呢，这个非常的保护自己，然后呢常常就什么都是从自我的利益出发，所以这个贪婪心也特别强，我要最多的，我一定要赢过你。那这个骄慢心也强，嫉妒心也强，然后呢又不知道说这一些是不善的，然后又发动了不善的身口意行为。那不善的这个身口意行为呢，就是贪嗔痴骄慢嫉妒自私种种的这一些呢，那它就会给我们带来不快乐的果啊。那如果说我们非常的包容，非常的这个慷慨啊，喜欢这个让别人得到快乐啊，祝福别人，原谅别人，帮助别人啊，你的心胸宽大，然后你因为你不跟人家记恨，也不结冤仇，那你会发现你这个人缘很好。那而且呢，这个我们以后会谈到布施，那你布施的话，你这个帮助别人得到满足，你自己需要的时候，其实从因果的角度来说，你自己也很容易得到满足啊。所以呢，佛陀从来觉悟的时候，了解到人为什么会落入执着，然后为什么会有苦果，而理解到因跟果的一个关系啊。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第一个就是当我们还没有觉悟的时候，我们很强烈的执着于自我，然后呢就有强烈的后有爱，然后这个但是要升到怎么样的哪一道去呢，那就跟我们所造的业很有关系啊。所以就像如果说你过去非常的努力，你累积了很多很好的资粮啊，你累积了很多啊，这个资金，那你一下子就可以开一个很大的生意了，对不对啊？然后，但是如果你过去努力的不够，那资金就一点点，那你只能先开一个小档子。然后，如果说你的人缘又不是很好，你平时都是你凶巴巴的，然后呢也不帮助别人，你开了一个小档子，可能好像也没有什么客人来。这个有时跟你的人缘很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这个平时人缘好，喜欢帮助别人，别人要开张生意，别人要做什么事情需要帮助的时候，你都尽量去帮助，等到你要想要做一个小小事情时候，很多人就自动来帮助你啊。所以呢，要升到什么地方去呢啊，是我们自己的业带去，是不是佛陀啊，是说你这个人啊去当人，你这个人当天人，不是这样子，是我们自己决定。佛陀只是一位老师呢，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怎么掌握我们的人生啊。因为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我们在佛教里面这个谈到六道呢，有谈到这个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阿修罗、人跟天六道啊。那在这个六道当中呢，其实地狱呢非常的苦，那恶鬼也非常的苦，畜生呢大家可以看得到畜生啊，他们头脑没像我们这么发达啊，那生活也不见得比我们好。当然你说有一些宠物好像生活得很好，但是事实上宠物生活得很好也无忧无虑，那个主人肯照顾他，但是你还是看要看这个主人肯照顾你多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时候有一些狗，比如说 RSPCA 或者是一些流浪狗，它原来是很名贵的品种的狗，曾经好像也被人家照顾得很好，但是有的人就没有耐心啊，照顾了两三年就把它丢掉了，所以好日子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好日子要靠别人啊，所以这个畜生呢也还是不是很自在的。然后阿修罗呢，阿修罗是有一点福报，但是呢他的嗔恨心嫉妒心很强啊，喜欢斗争啊，所以这个阿修罗我们说他有时候可以处于畜生、人或者是天 异界天的的部分。好，那他的性格特性呢，就在于他的嫉妒心、骄慢心很强。那就还有就是人，然后还有天啊。在佛教里面，我们说人呢，做人呢，其实是最重要的时候，因为在六道轮回的时候呢，有的人说我希望升天，但是在佛教修行来说，我们说做人其实是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做人的时候，我们所造的业呢，其实我们说造业，很多人常常讲造恶业，其实所谓造业就是我们每一个这个意志发动的行为，它都留下一个业种子，一个业的一个潜在的力量，都会影响我们的未来。那这一个这个业种子呢，我们在做人的时候呢，我们所种下的这个业的这个潜在的力量呢，影响力特别强。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人的时候，我们有三个特色。第一个是我们常常说人是这个在这个众生当中呢，这个智力最强啊。那所以我们其实有判断的能力，我们有思考的能力，我们有记忆好的教法的能力，而不像动物，你跟他说不要吃得那么难看，很难看他不理你的，对不对？那你要训练这个动物持戒可以吗？你要训练动物这个静坐这不可能啊，对不对？当然你动物你如果说你养小狗小猫在家里，单单训练它上厕所不要乱拉，你就训练好久了。但是人呢，我们有，你看我们有学习的能力，所以这个是，所以当我们造一个行为是经过我们思考而发动出来的，当然它的影响力是更强，就是跟我们无知莫名其妙这样子去做的一件事情呢，它的这个影响力是不一样的啊。那所以第一个呢，我们的人的特色，我们有意念胜，也就是说我们有记忆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个是我们比其他众生呢更殊胜的地方，是第一点啊。甚至包括天人，有人说天人很好，但是天人的记忆力没有像人那么强。为什么？太舒服了。当你太舒服的时候，你一直享受，一直享受的时候，什么事情也不用你做，也没有你的责任，你会发现到呢，你这个脑袋瓜子呢就不记东西了，天天就想着玩，就像现在很多的小朋友一样的，天天想着玩，天塌下来不是他的事，因为家庭成员也小，爸爸妈妈照顾一个小孩，什么都爸爸妈妈帮他们处理完了，天塌下来不是他的事，他的责任就是玩。所以呢，你叫他交代一件事情过后，他忘记了，因为他不觉得是重要的，玩比较重要所以你可以想象天人也是一样的，天人呢他有很大的享乐的时候，天天就是很非常的舒服。另外就是说，在天人每一个升到天的其实都要大福报才升到天，所以你也不需要去帮人啊，每个人要什么他都有，他个人的福报让他满足了，所以他其实也不需要这么多东西，也不需要你的帮助，所以大家都是享乐，享乐久了这个头脑没有用了，就迟钝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在经典里面有好几个故事说到这个天人呢，他的这个记忆力呢没有像人那么好啊，那然后精进能力也没有像人那么好，就说到这个佛陀成道啊，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据说呢他在成道的时候呢，他成道过后，虽然他当初离开王宫是想要这个教化众就是找到真理来教化众生，但是成道过后他没有马上就去教化众生，他其实在菩提树下思考了据说这个七天吧，然后这个当时他在想 要怎么样去教化众生啊？就是要不要这个，因为他所觉悟的真理太深奥了，说到这个我，我们这个我才让我们六道轮回，那这个我其实是不可以执着的哦。这个对一般人来说变成那不能够执着这个我，那我们要执着什么？这是我们没有觉悟的人常常就像那个这个猴子一样，你知道吗？就是说当你手抓住一个树枝，你要放下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另一个，我们是就是要抓住一个我。所以当你告诉他们说这个我其实可以放下，那我们要依赖什么呢？所以这个教法要怎么样？但是佛陀也了解说，唯有彻底的觉悟这个无我的真理呢，才能够得到自在。那所以呢，这个佛陀呢，这个在菩提树下在思考怎么样教化众生。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天人啊，天地呢，四体环应就来请佛。那请佛告诉佛说，请佛慈悲转法轮啊，你要出去啊，请佛慈悲转法轮。那希望呢，这个虽然呢，这个佛的教法非常的深奥啊，有一些人可能这个因缘还不能成熟去接受，但是可能也有一些众生根基成熟了可以接受的啊，所以呢，就请佛转法轮。那佛呢就也开始就说法哈。那四体环应也听了佛的说法，也非常高兴，就说我要回去呢，把这个教法告诉我的天人，让大家都能够学习佛法。但是回到天上去过后，他忘记了，回到天上他就做他的天地了，然后就忘记了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说到天人呢，他们的记忆力没有那么强呢，就说到这个佛陀时代呢，有一位医生呢，他很发心，也非常虔诚的三宝弟子，那常常呢就是为佛陀僧众们呢医病啊，是僧团里面大家都非常尊敬的一位医生。然后他这个医生呢也非常恭敬佛陀以及所有的师父们啊。那他往生过后，因为他照顾僧团嘛，所以他福报很大，他升到天上去。那有一天呢，这个穆建莲他的弟子呢生病了，一来一去力不好。穆建莲说，如果这个奇婆医师还在这个世间的话呢，他一定能够医我的我的徒弟啊，因为这个穆建莲是神通第一嘛，他就到天上去，就想说请这个奇婆呢看看他的徒弟，还是帮他开个药方，还是怎么样的。去到天上啊，好殊胜美妙的地方，那大家都在游玩啊，非常的享乐啊。那他远远看到奇婆，跟他招手，他也不理他，他还在玩，继续的在这个在娱乐当中。后来这个奇婆呢又骑着马跑，这个穆建莲呢叫了几次呢，他都不应，这个他气煞了，他想这个平时在世间的时候对我很恭敬的，因为穆建莲是这个佛陀的大弟子之一，奇婆也是非常虔诚的一位三宝弟子，对他们非常恭敬的。他就想平时对我这么恭敬，现在踩也不踩我，他就用他的神通 stop 住他的马，然后就说你难道没有见到我吗？他说有啊，我有跟你嗨了一下。那穆建莲呢就说你怎么变成这样子呢？见到老师，因为他是这个穆建莲是出家师父嘛，那奇婆是在家的三宝弟子嘛，那他就是这个穆建莲也是他的老师嘛，见到老师你怎么没有下来，至少不顶礼也问讯一下吧哈。他说我玩都来不及了还跟你顶礼。所以呢，这个说到呢，可见在世间这么虔诚这么清净僧团以及佛陀的一个人，到了天上呢都这么快就把佛陀把这个三宝呢忘了啊。所以就说到天人的记忆力没那么强，所以我们人呢记忆力强 啊，这个是第一个，是一个学习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大家都在学习。你们想想，如果你们要考试，你们的记忆力很差，真的是很气煞哈。啊，那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呢，我们有这个惭愧心，我们会知道不好意思。知道不好意思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有惭愧心的，就是说你觉得，哎，这样子做，良心过不去，这样子做呢，很丢脸，也就是说我需要改进，有这种求改进的心，就叫做修行。修行，修改我们的行为。如果你没有这个惭愧心，你觉得干嘛要叫我修行？我也都很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修改我们的行为，修改我们的品行，好，那能够这样子的，要有一个惭愧心，会觉得哎，不能够再这样子下去，这样子下去太对不起自己，太不对不起父母，太对不起三宝，你就会去改进。然后改进呢，还要有一个决心，要有一种勇猛的力量。所以我们说，在八正道，我们说有正见，还要有正思维，或者叫做正智，啊。所以我们说，人有三正：意念正，然后惭愧心呢，就是犯恨正。犯恨正呢，也就是犯呢是清净的意思，就是能够让我们修行清净的行为。然后就是勇猛胜，那所以这个是人的三个特性：能够记忆好的教法，能够有惭愧心反省自己，能够有毅力决心去改过。这个是一个学习非常重要的条件。你看，动物呢，没有这个意念身，也没有犯恨身，他也不会知道不好意思，对不对？也没有勇猛身，怎么修行？你想，就像你们要读书一样，上大学也很苦啊，考试也很苦啊。但是你，因为还好你还可以记忆，然后你也会觉得说，我必须要进步，我现在的程度。这个学问还不够，那我希望能够做一些对社会、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对父母有意义的事情。那你觉得说我不努力，惭愧，对不对？然后你会熬夜，你会不睡觉，能够好好的去学习，这个是勇猛啊，对不对？不是叫你天天这样子了哈。那这个是一个弊益，就是说，所以你可见的，一个要学习要成功，一个人比如说他要。我们学佛需要这个，其实你在事业上要成功也一样需要这三个，没有这三项其实很难做到。那天人呢，我们看他说他的意念没有人那么好，那犯恨呢，因为他忙着享乐，他也没有去想到这一个问题。那太享乐的时候勇猛力没有了，所以像现在很多小朋友呢，因为习惯玩游戏啊之类的，一下子你给他功课多一点的时候就很苦很苦很苦。其实像现在很多小朋友小学的时候没有功课，上了中学突然就有功课的时候啊，就很苦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天人都没有这个，那这个所以畜生跟天人还有恶鬼啊，这个恶鬼地狱呢，就是苦的没时间去处理这些问题的啊。那所以呢，可见呢，在这个六道当中呢，其实人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我们说在六道轮回当中，很多人常常问这个问题。那这个我们人啊，我们往生过后，我们根据我们的业去生到不同地方去。那个狗它死了过后，它根据什么去生到什么地方去呢？其实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畜生、恶鬼、地狱众生呢，他们其实是他们就是在承受他们的业报， 就是过去所造的业带来的苦果。所以比如说在地狱，他天天就在受苦，其实他要在造恶业的时间也没有机会了，哈。所以呢，其实在承受业报。那他在地狱过后呢，他在他的地狱的，比如说地狱的业享尽了，那受尽了，他在生的时候是什么的业让他生到其他的道去呢？其实是做人的时候的业。所以我们说人呢，做人是生成之枢纽，也就是说当我们做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好事也做，坏事也做，不好不坏的也做。所以我们一般的不是完全十全十美，所以我们都有善业恶业。那如果说恶业成熟，那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我们的恶业多过我们的善业，那我们往生的时候恶业的力量大，就牵引到我们生到不好的地方去了。那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临命终时呢，心里一直想不好的事情，那就引发了我们的恶业也升到不好的地方去啊。那或者是我们如果平时就是很善良的人，善业强啊，临命终时他自然善业这股力量强，就升到好的地方去啊。那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业种子，所以当我们享受了天啊，那天的寿命很长很长啊。那但是享受完了这个天的这个福报过后呢，那我们做人的时候所造的其他的业种子又会成熟，就看哪一股力量强啊，哪一股力量强，然后碰到适当的因缘条件它成熟，那又带我们升到其他的地方去。所以就是做人的时候所种下的业种子，它的影响力就特别强啊。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做人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尽量的去多做一些善的清净的种子，让这样子的时候在轮回当中呢还没有解脱之前呢，至少我们能够保住人生啊，能够有一个比较这个适合学习佛法的一种人生。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一生比一生进步啊。所以第一个呢，人生呢，我们说珍惜人生，第一个要了解人生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当我们还没有解脱之前，人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唯有在做人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佛法，唯有在做人的时候我们能够渐渐的改过自己的坏习惯，我们有犯恨甚，减少我们再继续造不善之业，鼓励我们自己多造善的清净之业，然后随顺因果法则铺一条路，让我们越来越清净。这个只有在人的时候能够做。所以当我们如果一个人呢，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他要放弃人生，你能确定你放弃人生你下辈子一定会更好吗？所以佛法当中其实说我们不应该不可以自杀。第一个，自杀你就多犯了一个不善之业，因为你这个人呢也是一个生命，你杀自己就等于杀生。你不要说这个是我喜欢杀，你杀你自己也叫做杀生啊，这个又加多一重的这个罪业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当你这个自杀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生命呢，我很讨厌这个人生，这个人生很没有意义，我要杀自己来解脱。如果你真的解脱，你就不会那么说我很难过了，你这就觉得我很难过，我的人生很没有意义，是很多的我在里面的。所以呢，你必然会继续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但是糟糕的是什么呢？当你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的时候，因为一个人自杀的时候，他心里充满着嗔恨，或者是忧郁，或者是这个负面的心态，结果呢，他引发的是不善之业，所以呢，反而会升到更不好的地方去，不一定能够保住人生。所以呢，自杀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是 非我们要任性的啊。所以不管有多苦，我们就要珍惜我们的人生，利用人生的时候呢，利用我们的泛恨胜、意念胜、勇猛胜，能够做多少就多多少，不怕慢，只怕站，尽量的去随顺佛的教法。什么叫做善恶因果的法则？尽量的去提供一些善的正确的因缘条件，能够改变多少就改变多少。整个学习的过这个人生呢，其实就是一个修正自己的一个过程。今生修不完，来生继续修，但是我们铺一条路，这个方向能够掌握好。就像我们说皈依三宝，以佛为我们的模范，佛的清净，佛的慈悲，佛的智慧，今生在这三方面能够进步多少，尽量进步，然后发愿生生世世能够与佛菩萨同在，能够听闻佛，能够听闻佛法，啊，那这样子的话，你今生能够奠定你对三宝的信心、欢喜心，然后呢，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持戒，能够听闻佛法，能够尽量的改正自己的行为，能够尽量的这个行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往生的时候，我们向佛的心还在的话，那虽然还没有解脱，我们会这个因为我们的这种因缘条件呢，那个向佛学习的心，那我们来辈子很快的又有机会因缘再学习佛法啊。所以铺一条路呢，让自己生生世世呢能够跟佛菩萨善知识啊在一起，能够呢见佛闻法，那这样子的时候一辈子一辈子的进步。那这个但是这种事情只有在做人的时候能够做。所以呢，不管你人生多苦，要珍惜，要知道说我放弃了今天这个人生，问题是我还不知道，我还没解脱，也还不是说能够掌握我来辈子会去哪里。我如果就不喜欢这个人生，就以为说我断了这个人生，我就重新来过，这是很难的啊。所以呢，这个要了解到人呢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呢的一个重要性，你就会了解必须要珍惜，而且更要了解我们人有这三个特胜，是其他道的众生没有的啊。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发挥这三个特胜，往这个好好的利用它来学习佛法，来提升自己，自利利他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这个重要。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了解到人生的重要性。另外就是说，能够做人真的是不容易的。佛陀常常譬喻呢，这个做人的几率，我们常常有时候就所以很多人不珍惜人生，所以就好像这个把糟蹋了人生啊。就像你说，比如说有一些人天天烂赌、烂喝酒，然后呢，整天呢迷迷糊糊的，什么事也不干，然后呢，这个打抢，这个吸毒，把整个人生呢都浪费了。这样子的人呢，你说他来生还可以做人吗？我们都没有，他都没有养成做人的一个，他没有尊重自己做人的尊严，也没有养成做人的习惯，对不对？做人的习惯是你要能够好好的利用你的意念胜、你的泛恨胜、你的勇猛胜，这是做人的一个特性。那如果我们不发挥这个特性，而发挥贪嗔痴的通性，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有贪嗔痴，那个是所有众生的通性。如果我们做人不掌握这三个特性而发挥它，让我们做人像人，而拼命去发挥众生的通性，那就很危险，下辈子可能就很容易变成其他的众生。好，那所以佛陀呢说，这个要做人的几率有多大，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说啊，大家说好像很平常啊，其实我们在座大家都是非常幸运的人，也就是说你们过去都还是不错的人，才会今天在这里啊。 你看又能够上大学，又能够听闻佛法，这是不简单的事情哦。你想想在我们的世界，单单你们看叙利亚的小朋友生活在战乱当中，那种化学武器的这个威胁当中啊，很多的一些国家的人呢，根本就天天就是生活在非常恐惧、战乱、饥饿、暴动、暴乱当中。我们能够这样子平安的住在这里，听闻佛法，有的吃，有的住，有的喝，有的玩，又有的听闻佛法，你说多幸福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不要以为来得很容易，那也是大家过去有努力而来，应该是有修而来的，所以要珍惜，不要把它放弃哈。所以这个佛陀说，做人的机力就像呢这个大海当中，茫茫的大海当中，有一块木，这个木中间有一个孔，一个小孔，然后大海当中呢有一只海蜱，这只海蜱呢眼睛是盲的，然后呢这只海蜱呢它哪一天呢头伸上来的时候正好穿过那一块木板的孔的那样子的几率，你说这个几率有多高啊？你想太平洋这么大的太平洋只有一块板，就那一只海蜱，而且是盲的，它哪一天伸出来的时候正好就穿过那个木板，那个刚好进到那个孔，它是盲的，它就要刚好钻到。做人的机率就是只有这样子，人生难得，不要放弃，是非常难得啊！所以不管人生多苦，我们要珍惜，那好好的利用这个人生来提升自己啊！所以，然后在经典里面也常常说，要离八难呢，才能够生的这个人生啊，所谓的八难呢，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能够做人，又能够听闻佛法啊，其实非常难得。所以所谓离八难，你要离八难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因缘。第一个呢，就是你不要生，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不要生畜生恶鬼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道三个恶道，我们。还好我们没有堕入了那三恶道啊，因为这个我们不要以为做人很容易哦。你看有很多人因为自己的贪欲心，有时候为了这个贪心起呢，想要抢爸爸妈妈的这个早一点抢爸爸妈妈的财产，甚至的把自己的父母杀掉的也有这样子的人，或者是说为了这个财产的问题呢，跟兄弟啊这个互相残杀。那或者是说为了名利，然后呢就这个诬害别人啊，种种的，那种种的这些事情呢啊，还有一些为了一些利益呢，甚至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很多时候做生意的也会多少都会偷机取巧一点，但是有的时候从小的偷机取巧到慢慢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变成大问题啊。那很多呢，很多也是就是铤而走险呢，贩毒，就一次，如果一次我过了，我就拿这么多钱，应该一次不会抓到我吧，就是贪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所以要保持人生呢，最基本要守五戒。如果我们希望不要堕畜生地狱恶鬼道呢，至少五戒要能够守持好啊。五戒也就是不杀、不偷、不邪淫，也就是这个不邪淫，这个也是一个尤其是年轻人比较难守的啊，就是或者是年轻夫妇，也就是说这个除了 合法的夫妻之外，不要有分外情，啊，不要有第三者的行为啊。那这一个呢，其实主要就是说保护这个家庭的和乐。第二呢，也就是说在佛法当中，我们说欲望是一个造成苦恼的一个其中很大的原因。那但是佛陀也知道我们凡夫还是会有欲望，就给我们就让我们呢在这个合法的范围之内，不伤害他人的范围之内，有适当的一些娱乐啊。但是当你出现第三者的行为的时候，就已经伤害到了第三者的家庭，也伤害了你自己的家庭，对不对？所以呢，而且也就表示这个欲望本来就是不需要的，只是佛陀慈悲给我们一点点的娱乐，就是允许一点的娱乐。那所以呢，当我们超越的时候，其实对自己的修道也是一种障碍啊。所以呢，这个要能够保持人生五戒啊，不杀、不偷、不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不饮酒包括不使用任何麻醉我们脑神经的物品，包括毒品，种种的毒品，现在毒品太多了啊，种种的毒品啊。那所以呢，因为有时候现在我看到一些这个年轻人呢啊，运动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啊，这个甚至有一些这个考试，甚至考 HSC， 就是要熬夜呢。我不晓得他们喝什么东西，所以可以提神的，有这样子的东西吗？
咖啡
不是咖啡，好像别的东西来的，我不知道他们放了什么东西，有这样子的吗？还有一些比如说又想要健身哈，又想要有 muscle， 然后想看，但是又觉得有一点体力不足，就要吃一些什么药给他自己能够，好像有这样子的药是吗？
Steroids，
是吗？
不能吃，怀疑不能叫什么。
我就想说，你要健身都要吃这种化学药品，这个好像有点自相矛盾，对不对？就为了建那几粒 muscle， 不是吗？然后要吃那一个来去，应该就是说这个，所以这个我们人呢，常常这个也是落入了一种贪，就是贪美，贪美观。但是美观，这个佛陀就是因为看到这个美，会突然间变，才离开王宫。你要知道说，你这个 muscle。到老的时候他也会变成松松的不是吗？你这个 muscle 你一不练的时候他就开始松了，那你到底是要来做什么呢？如果我们锻炼身体健壮，有一点力气，适当的练，但是你过度的练的时候，其实就会有时候甚至伤害了你自己的筋骨。那为了要那个看起来，就是其实这个美观也是个人的审美观了、啊。有的人认为这样子很好看，有些人觉得我不喜欢看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但是为了要这样，为了这个美而需要吃那一种药，我就觉得说已经有一点这个不对了，啊。那其实这种药吃多了也就变成是一种毒品来的、那尤其是说一没精神就要吃那种药，一没精神就要吃那种药，渐渐的你就要依赖它了。所以呢这个考试不要去吃那种药这是我听说的啦、那个还没有真正被政府纳入为那种非法的毒品，但是有一些年轻人都在吃，所以这些都不是很好的东西。那所以呢，这个因为我们学佛，我们希望说能够有良好的身口意行为，我们必须要一个清楚的理智。那如果我们还是纯粹是靠物品的话，物品有的把你的脑神经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呢，这个不要使用任何麻醉我们脑神经的东西。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思维越来越细腻， 能够看到事物的真相，看到自我的身心的起伏，对不对？那更不要，那你干嘛吃那种东西啊？所以呢，要保持人生呢，五戒很重要。所以我们说这个八难哈，第一个要离，不要升到地狱，不要升到恶鬼，不要升到畜生道，因为这个三个地方没办法修行，你纯粹在受你自己的业报而已哈。第四呢，不生长寿天，长寿天呢就是天比较高的天呢，寿命很长，天人的寿命很长。那升到，所以有的人修行修行希望升天，结果升到长寿天呢，长寿天呢，天的寿命非常的长。虽然你有享乐，但是呢，因为就像刚才说的，享乐一直享乐，你其实是在消耗你的福报。因为在天上呢，所有的天人呢都很有福报，他也不需要你布施，也不需要你安慰，大家都在享乐，所以你没有继续在种福的。而且天人呢，就像刚才说的，一直在享乐的时候，他的记忆力也衰退，也根本就没有去反省自己，就一直的享乐，所以是在消耗福报。那所以时间很长，消耗完了还是会堕落，堕落的时候其实还是我做人的时候的业影响来堕落。所以呢，升到天呢其实浪费时间，如果那一个那么长的时间你拿来修行的话，你可能已经有所证悟了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要离三恶道，离长寿天啊。然后呢，他说还要呢，最能够呢，如果能够生在佛世，也就是说啊，生在佛护世的时候啊，那有佛为伟大的老师啊。所以我们看经典很多呢，生在佛世的啊，只要去找佛陀，佛陀都非常能够非常善巧的教化他们啊，那么伟大的老师啊。那如果说不能佛生在佛世，也要生在还有佛法的时代，就像我们现在，虽然说一般说现在是已经是末法时代，但是至少我们还能够听闻到佛法啊。如果你生在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佛法了，佛法已经变成好像只知道佛像，不知道佛到底是怎么样觉悟，他讲的道理是什么，甚至呢那个所谓的佛法呢已经变成呢似是而非的佛法，也就是说专门叫你这个膜拜这个卜卦，专门叫你做一些仪式，但是没有这个道理来告诉你要怎么样净化自己，我们怎么样有一天也能够像佛一样的清净自在有大智慧。佛法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因为佛陀是一位老师，他不是一个神，佛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他点出了苦恼的原因，我们之所以不自在的原因，他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所以那个法很重要。佛是一个模范，他证明是可行，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但是他这个法，所以我们现在学佛要从法当中了解，然后去实践，才能够得到佛法的真正利益，才能够得到信佛学佛的真正利益。如果纯粹只是拜然后去卜卦，这些都不是佛法的东西，混到这个佛教里面来，我们搞不清楚啊。就像佛教在印度流传在第八世纪第九世纪，到最后呢消灭了，为什么？因为它本身的素质一直在变，在佛法的流传过程当中，印度本身有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色彩渐渐的融入，在整千年的流传过程当中，它跟本土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宗教融合了啊。所以这个婆罗门教也吸收了佛教的一点进去他们的教法，然后呢佛教也吸收了婆罗门教的进来，结果两个没什么差别啊，你拜我也拜，你的是神我的是神，只是他说我们的神是先来的，然后佛陀是另外一个圣者，然后佛教里面又说哎，我们是怎样，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呈现不出 佛教的特色，佛教的特色在于他的智慧，在于他的慈悲。那所以呢，当佛法演变到最后看不出佛法的真相的时候，那就很可惜了啊。所以就像在这个中国的流传过程当中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太虚大师还才要提倡人生佛教？为什么要提倡人生佛教？他就是提倡人生这两字，佛法是给我们活生生的人去学习的，不是只是死人的时候请师父来念经的啊，不是纯粹用来就是做仪式而已的，它是要帮助我们人活得更好的。它是要提倡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我们的人生不断地提升自己，我们的意念圣、泛恨圣、勇猛圣，能够把它提升到最高的境界、最圆满的境界，也就是智慧、慈悲以及清净。意念圣到最圆满的境界就是智慧，泛恨圣有惭愧心，那能够同理，有同理心去帮助别人，他就成为慈悲心。勇猛圣克服自己的烦恼，能够断出烦恼，得到清净。所以为什么太虚大师说人成即佛成，人能够达到圆满成就，得到圆满，把人格提升到最圆满，也就是佛格。所以为什么那个佛字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字边啊。所以呢，要生在佛世啊，至少也要有佛法的地的时候。那所以我们刚才说，虽然说现在很多人说现在是末法时期，那这个末法时期很多人说啊，那什么时候末法时期结束就会没有佛法？其实不是，佛法说一切是因缘，一切是缘起的。那这个末法时期会有多长时间到会没有佛法？这是看我们每一个佛教徒的努力。如果我们每一个佛教徒很努力的护持正法，我们每一个佛教徒很努力的保护正法，那这个正法就能够延续久一点。它是缘起，它是因缘条件呢。如果大家说反正是末法时期，就是那人家这个乱乱的讲不是佛法的佛法，也没有人去改正，也大家也就是只是会办，也没有人想要去学习佛的教法的话，那这个正法就消灭得很快，就是如此啊。所以佛陀临涅槃的时候，他就说佛的这个法身呢，要能够法身能够常在的话呢，那也就是要大家能够辗转不断地学习佛法，让大家还一代又一代的，大家都还能够知道怎么样学佛法的这个真意在哪里，怎样学习佛法，体会佛所体会的真理，那就佛的法身就好像佛的生命还一直在延续着。如果佛法不见了，就像佛的生命也不见掉了。只要佛的生命、佛的正法还一直延续，佛的精神就还在，就像佛的生命还一直延续下去，就是如此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说要离八难啊，离三苦，离不生长寿天，还要生于佛世有佛法的时候啊。然后呢，另外就是，这个还有就是，这个六根要具足啊。六根具足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眼盲啊、耳聋啊，就是说也可以学习，但是比较难一点啊，比较难一点啊。那当然也还可以学习，但是就是说难一点。所以六根具足的话呢，就比较好学习啊。然后呢，还要离邪见之家。如果你一出生呢，就生在那个这个之见有这个偏激的那种家庭呢啊，那因为从小其实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很重要。其实我们学习佛法也一样，在座的大家，如果你们学习佛法是从这个慧明舍身里开始，你们学习的是很一个很淳朴的一个佛教啊。当你们 回到家的时候，回到你们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所以你看你就懂得判断哦，哪一个是淳朴的佛教，哪一个是已经有其他文化色彩、传统色彩在里面，你就分得出啊。那如果你是倒过来的话呢，有一些他比如说他开始参加的是一个迷信色彩很强的道教佛教混合的一个地方，他有时候在听到正的法正法的时候，但是这个看个人的根性，有的人听到正法的时候，他能够哦，原来我过去的那个有一些是不是佛法的地方东西，那是有一些人呢，他因为他先入为主的那一个呢，那个观念呢，他就觉得好像跟我以前学的很不一样，他就不喜欢，这看个人啊。但是就是像我们清净善知识也一样，第一个教导你的是正确的话，你就很容易掌握到正确的啊。所以呢，这个邪见之家呢，比如说你生在一些这个外道的家庭、外道的这个环境啊，就这个习以成性呢，那就不喜欢接触佛法啊，或者是说对佛法有特别的这种偏见啊，种种的，那就障碍了你学习佛法啊。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八难呢，第一我们说离三途苦，不生长寿天，要生佛世，还有要在有佛法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不要生在没有佛法的地方。然后呢，另外就是说这个要六根具足，然后这个不要生邪见之家。所以能够要离这八难呢，我们才有像今天的因缘在这里坐在这里好好的学习，所以很难得，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因缘条件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刚才说到人有三圣，然后我们又离了八难，所以大家要非常非常珍惜自己的这个因缘。想想其实真的在六道轮回当中，今生能够来到慧命社，来到大学好好的学习，又能听闻佛法，你在想说我在以后在轮回当中会不会这样子的因缘呢？真的很难说。而且真的比如说你现在你们过几年毕业了，回到自己的这个国家、自己的家庭的时候，还有没有这样子的因缘也不一定了。很多这个慧命社的的会员呢，毕业了回去自己的家乡，想要找一个佛寺听闻佛法，发现到没有地方听闻佛法，有时候有很多的法会，但是没有人说法，而且有时候做的法会的时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传统啊、民间啊、文化的色彩在里面，但是也没有人解释。所以其实大家在这里其实就在学校里面很容易就来，但是以后不见得就是你如果真的离开了这个环境，不见得就是那么容易听闻到佛法，所以大家要珍惜啊。所以呢，所以我们说人生，刚才我们说人生很难得啊，人生难得，就像那个盲龟钻木那样子难得哈。然后佛法呢，你要听到呢，其实也不容易。第一个当然，这个整个大环境，你说现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啊 ，Internet 上面也有啊，但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学习佛法呢，当然我们自己上网看、找书看，这些都很重要，因为这个让我们能够仔细的去读。但是呢，能够有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听课呢，也是有一种共修的力量。而且呢，就是说听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可以马上就是说提出疑问啊，自己看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然后你找的书呢也是找你自己有兴趣的方面而已，所以你就会是发展自己有兴趣的方面。那所以呢，这个听闻佛法，然后听闻佛法，有些人说啊，佛法现在很容易啊，但是我们常说佛法难闻。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大环境其实真正说要找很多这个说法的地方其实也不是那么多啊。那另外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 有的人呢，就像你们大家有时候要拉朋友来听闻佛法，你跟他讲他不想来啊，对不对？不是佛法难闻，就是说当你自己的因缘能够成熟到要听佛法，那是很难得的。所以想我们大家想想，我们自己还没有想要来听闻佛法的时候，可能也有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或者什么人会说想叫你去听闻佛法，你都找很多理由去拒绝。佛法就在眼前，但是我们就不听闻了。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刚才说我们要发愿呢？生生世世呢，要能够有欢喜见闻见佛闻法，希望呢能够听到佛法就会很欢喜，不要再浪费太多的时间被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知见啊，说不想听不想听，等到想听的时候已经50岁了。早一点听，早一点学习，对不对？所以要从现在呢升起对佛法一种好要的心，一种喜欢的心。那这样子的时候，一听到啊，这个佛事，一听到佛法就很欢喜。那你来辈子呢，就是还没有解脱，但是很快的就被吸引去学习正法。所以有几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要奠定你的正见，是正确的知见，对佛法正确知见。所以当人家讲似是而非的教法之后，你会有感觉好像不太对，不太对。这个要在你现在听闻佛法的时候把正见奠定起来。第一个帮助你现在呢，就是说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掌握正确的方向，在你们毕业过后呢，到更大的环境的时候听到的时候，你会想好像不太对，有一点不太对，然后你就会不要突然就这个，所以你就会想哦，回去确定一下，就不要说人家一说你就马上接受，人家一拉你去你就跟着去啊，所以要有一种判断的能力。那另外呢，就是所以在今生呢，我们学习的时候能够正确方向，那这样子说我们所铺的路才能够正确。那另外呢，你的知见能够稳固的话，你来辈子继续学习的时候，你也会一样的，你会选择就是听了这个不太像正法，你自然不想再去了，你就不会呢盲目的跑到了不对的地方去，然后变成邪见之家，就很麻烦啊。所以建立佛法的正见很重要。那第一个建立佛法正见，第二呢就是说要发这个升起欢喜心，发愿呢希望自己呢能够生生世世能够亲近佛菩萨啊，能够听闻到教法，能够生生世世呢不断的学习佛法。那把这个愿呢能够奠定的坚强一点啊，让我们这个一辈子一辈子的不断的去完成我们学佛的这个道路啊。所以呢这个人生难得即你得啊，佛法难闻即你闻，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呢至少我们现在走进来啊，愿意听闻佛法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这个珍惜啊。所以这句话常常说，人生难得即你得，佛法难闻即你闻啊，此心不向今生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烦恼的心不用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来赶快借这个身体当一个工具来修我们这个心，更像何身了此心，还要等到哪一个时候用哪一个身体来了这个心呢？你要等到变成动物的时候，一只猪的时候才来解脱这个心吗？也就是说今生能够得到这个人生了，我们不好好利用这个人生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智慧，能够让我们更接近解脱，更接近自在，那我们还要等到哪一个身，用哪一个身体来处理，来提升我们的心呢？啊，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呢，这个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要很珍惜啊。那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如果人生只是在这个 这个轮回当中呢，一直轮回，我们不了解到这个方向，也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说呢，人生的意义呢，就是在每一个阶段的人生呢，不断的提升，以三宝为我们的目标，以佛的模范为我们的目标。每一个阶段呢，都是在做功课，都是在学习，啊，没做完的，来生再继续做。但是就是奠定一个基础，一生又一生的这样子的学习，大目标成佛，啊，所以呢，这个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进步，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不单单今生你有短期的目标，比如说啊，我考上大学，我找一份工作，能够呢，养活自己之外呢，我也希望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让我呢在自利以及利他方面两者能够能够平衡。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一直记住佛法，在生活当中把佛法用在生活上。有机会的时候要多去听闻佛法，去参加静坐啊，到寺院去增长我的这个信心，对三宝的信心，不要让它退失。在不管你在学习，你现在是学生时代，还是工作时代，还是以后有家庭了，还是以后变老人了，都一样要这样子向佛学习的心，其实也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功课，能够做到多少尽量做到多少，今生努力一点，来生就更容易一点。你今生跳级把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一起读完了，那下一辈子就五年级六年级上去。你今生如果比较懒，只读了二年级才读完，哎，用一辈子来读完一个二年级，那你来生只好从三年级开始就是这样子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今生看得到的短期的目标，也给奠定一个长远的目标。那这样子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很有意义，然后你也知道说这个人生非常难的，在轮回当中，人生是最难的生存之枢纽。然后我们又有人这个特胜，然后现在能够听闻到佛法，要尽量的把这一些善的因缘条件能够不断的增强，让这个在这条道路上不断的进步啊。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你才不会呢这个感觉到所以在这个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呢，那你在生活当中即使遇到困难，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啊，来调整自己的心态，提升自己的勇猛力，更从这个了解到一切是因缘条件和事情会有不顺利，但是它是无常的，要怎么样继续下去，不用太就是在意一个失败，我们失败是成功之母，对不对？那能够都跟佛法接上关系，那你所作所为不管是成功失败，其实都是一个修行的机会，那你的人生就很有意义，因为你还有一个很大的目标，成佛的目标啊。那所以呢，有一些人说那这个成佛要多长时间呢啊，其实呢这个呢也就是说人呢每个人学佛有不同的目标啊，当然有的人只看到短期的目标的时候呢，只看到今生的目标的时候，常常到老的时候就会有像我今生的目标达到完成了，我要养儿育女，然后呢帮助他们成家立业，然后呢我自己的事业，然后我好好的教下去，接下来我要做什么，退休的时候很多人呢这个平时这个年轻的时候，他有照顾家庭的责任，他把全这个非常负责的家长，然后呢小孩子长大了他不结婚的话的时候呢，这个家长还很担心，就拼命的要帮他们，觉得说我们没有帮他们成好这个家呢，就好像他们的责任没有完，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一些事情他如果全部都很顺利的完成过后，他想 OK 我要做的事情做完了，现在做什么，有孙子的话就还可以玩孙子了哈。所以呢这个有一些人呢，所以如果说只是短期的目标的时候呢，就有时候到老的时候容易失落， 所以很多人是到老的时候才会去找宗教，就是这样子。老的时候就觉得好，接下来好了，他们都大了，他们也不喜欢我管了，那我现在接下来要怎么办呢？开始就想有点茫然了，就会想去找宗教，就是这样子。所以所以呢，在这个我们说在孔子的教学当中呢，孔子教学其实对社会人伦呢，其实都就是主要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这方面教化的就是的这个教育蛮多的。但是孔子没有想到下一世的问题，所以很多呢就是说你做好人做好人到最后怎么样呢？突然间就解决了，就完了，就会没有一种给你一种动力啊。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说哎，我们还有长远的学佛目标的话呢，那就会更好啊。那所以这个学佛要多长时间呢，就看个人的目标。有一些人听了佛法，他希望说来生继续的学习，来生继续学习能够来生更好，他只是希望说在六道轮回当中能够越来越好，就是越来越能够做人，然后这个好好的这个生活越好，那这个只是希望说来生更好。那有一些呢希望说能够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不单单一生一生的学习佛法，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什么是这个我啊，我的真相是什么，什么是事物的真相，能够了脱生死轮回，不要再解脱，不要再轮回啊。那也有一些呢希望呢像佛一样的能够呢不单单能够了脱自己的生活这个生死轮回，还能够呢有这个非常这个强的这种动力呢，去把这个智慧呢更善巧的利用来去帮助众生，让众生也都能够得到解脱。那所以这样子的不同的发心修行的时间就不一样啊，这是长远来说。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到这个现在的人生的话呢，那我们真的就要珍惜这个人生，非常难得。希望呢能够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能够真的想想这个人生真的是不容易，然后现在能够聚集到现在这样子的因缘条件，我们真的要感恩，感恩累劫以来三宝父母一切众生的护持，让我们今生能够这样子好好的学习啊，然后也珍惜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些佛法的一种兴趣知见以及正信，希望让它更坚固增长。那这样子的时候，它这个力量大，自然就变成你的一个愿，那就会来辈子也一样带领你学习佛法。好，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怕堕落啊。所以呢，这个是今天呢要谈的这个珍惜人生，希望呢给大家一点的启发，也给大家更珍惜呢自己这个人生，真的非常难得，好好的利用它，好好的学习佛法，提升自己的智慧啊。慈悲以及菩提信愿，那能够自利利他。好，谢谢。